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感谢主，在今年一开始的这个主日，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同聚集来敬拜主，让我们一同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神。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一同来到您自己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也知道照着您自己的应许，我们有几个人奉您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您的同在，我们宝贵您的同在，我们心中深处的祷告是您同在的荣耀和丰富彰显出来，让我们的心更被吸引来归向你，来敬拜你。我们的祷告也是愿意，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自己的宝座。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名就得着该得的荣耀，你就喜悦我们这样子的敬拜。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借着诗歌第二首《你真伟大》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今天有主餐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尽量坐得紧一点，等一下我们服侍饼杯的时候容易些，好不好？第二首《你真伟大》，尽可能坐得稍微紧一点啊。三节我们一起来唱，预备，来。
主啊，我生我眉佛举目观看，你所说的一切奇妙大功，看见细数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生，你真伟大，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的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祭约爱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无力回，住在世家。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借这首诗歌来述说您自己的伟大。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从你自己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我们看到您自己的伟大。亲爱的主，我们也敬拜你，因为您的伟大不单单在您自己所创造的万物，更在你自己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在创世历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在人类的历史上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成全。我们心里面也向你献上感恩。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一位再来的那一位君王，有一天你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那时候我们在空中要与你相遇。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唱这样的一首诗歌，称扬你自己的伟大，直到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来敬拜、来赞美、来侍奉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悦纳我们在这里所献的这样的敬拜。当我们在这边敬拜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设立您自己的宝座，让我们不单单我们的口称你自己为主，让我们心再一次尊你为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诗班继续要借着一首诗歌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他们的歌词是在诗歌第245首。诗班的赞美呢，让我们一同说阿们。好，再来一次好不好，一同说阿们。感谢主，表示诗班所献上的也是我们心中的感恩。我们现在要借着诗歌第82首，这首诗歌他长我灵，作诗的人芬妮·克劳斯比是一位从小眼睛就瞎了的一个姐妹，可是她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他心灵的眼睛何等的明亮，他心灵的眼睛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长生在主的里面是何等有福气的一件事。也愿意下午这首诗歌再一次挑起我们心中对于主的渴望。我们不要唱太慢哈，唱得轻快一点，预备来。
奇妙的救主就是耶稣我主，这奇妙的救主属我，他藏我灵魂在于磐石。
请诗班唱，我们来思想。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凯歌，我们非常有把握的，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好不好？来，
穿上主所赐圣洁光荣衣裳，向宇宙主口中向前，愿与众生主一同歌
副歌背着再唱一次，预备来。
他唱我灵魂在凡世中学里，如干戈日的歌一笔。他唱我生命在他的慈爱里，用他却能受来不是。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你自己的里面。亲爱的主，我们既然与主同死，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既然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在世界上面我们所承受的各样的难处，主啊，就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羡慕能够更深刻的能够认识你，像这个作诗的人一样能够认识你。虽然他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心灵的眼睛何等明亮，知道你是每一天看顾他的主。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羡慕要能够与你看紧紧，我们的心羡慕要能够与你面对面， 亲爱的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加添我们里面对你的爱，好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在这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你，要更多的来经历你，要更多的来体会你自己的信实和慈爱。谢谢你，有了你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有了你我们就知道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些信靠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一起来擘饼纪念主。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是200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样来擘饼纪念主。虽然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都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盼望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仪式。每一次在这里，我们都认真的来思想主，来纪念主。我现在给各位念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从第23节开始念起。那么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餐的缘由。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段圣经带给我们一个很诚恳的邀请，要所有认识主的儿女一起来在这里参与，来吃主的饼，来喝主的杯。这段圣经也带给我们一个严肃的提醒，因为他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等一下我们会有唱诗的时间，会有默想的时间，让我们思想有得罪神的地方吗？有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吗？有需要要求原谅的地方吗？有需要要求赦免的地方吗？让我们在这里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来一同领用。我们在这边一同领受主餐，不单单是往前看，我们也往后看，因为知道有一天在他的国里要一同领受的那一个新的那个日子，像主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存着感恩的心，一方面也满怀着希望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圣礼。我们现在来唱诗第188首，我每思念十字宝架。我们先唱头两节好不好？请要服侍饼杯的弟兄们，这个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就到前面来。这是我个人特别偏好的一首诗歌，帮助我们思想基督耶稣为我们死是怎么一回事。唱第一节的时候，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到前面来，好。先唱头两节，预备，来。
我每思念十字宝架， 将前所有交，愿主祭我别有所狂，除了基督的十字架，前所真爱虚空荣光，即为他血契约救下。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这个饼，看到这个杯，就再一次的想起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这真的是将近2000年以前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主耶稣，我们想到你这样子的为我们的死，我们就再一次回应诗歌上面的话说，因此我们一切的骄傲我们就鄙视，因此我们过去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丢弃它，像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就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就再一次的想起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因此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我们就再一次肯定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那些活着的人不能再为自己活，只能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今天下午在200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拨饼，我们纪念您，我们再一次向您坚固我们要奉献服侍你的心，我们再一次向您坚固我们已经是你的人，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愿意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中间凡是已经清楚重生得救、受过洗礼或者祭礼的弟兄姐妹，欢迎您来跟我们一同领受，若是没有的话，请您就传到边上去，盼望有一天你能够早日认识主，一同来领受这个饼和杯。请司琴的弟兄或姐妹继续来弹188首，我们来思想那个歌词的意思。我们来唱第三节的歌词，只唱第三节，预备来。
看从他头他脚他手，有心慈爱活血而流，那如
弟兄姐妹，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德烈弟兄来为这个杯来祝谢。
天父，谢谢你何等的救恩领导
主啊，
我们原本是在罪恶中，主你自己在世上，你来到罪人中，为要救罪人。主，谢谢你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不配的人身上。主，我们思想的我们的事，你的思想到你的复活，主，我们的生命要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主，谢谢你，你要继续带我们走天路，让我们更圣洁像
你。阿门。
主，你自己也加添我们的心力，主，你也用灵粮来喂养我们。
是的，主啊，
叫我们能够长大，我们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感谢主，
一生你的侍奉。
是的，主，
传扬主，颂扬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的主名。
阿门。我们传这个杯的时候，我还是想请司琴的弟兄姐妹们继续弹188首我们思想第四节歌词的意思。这个歌词告诉我们说，假若宇宙尽归我有，尽献于主，仍觉不够。其实宇宙万有都是主的，但是这首诗歌又再次提醒我们说，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命我心所有。每一次我们拨饼纪念主，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一生再奉献给主，当作活祭。我们一同来很恭敬的唱第四节。在饼和杯的里面纪念你，也再一次把我们自己 奉献给你。在连一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再一次说，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知道你悦纳我们这样子的奉献，也知道如果人有愿意的心，主啊，你就要加添给我们力量，在你的恩典里面坚固我们这一年能够好好为你而活，彰显您自己的荣美。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主餐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主。以下我们继续要借着聆听主的话来敬拜我们的主，请黄小师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们，新年平安。愿在新年的里面，主的心意在各位弟兄姊妹们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开始来思考今天的主题，也是今年的主题，就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请弟兄姊妹们可以翻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读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41节到43节，这里讲到一个仆人，他预备主人的回来，讲到一个家主在预备如果有贼来。在这个时候，彼得他听到这样的比喻，所有的反应。41节到43节，我们翻到，我们一同来读，请。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里我们读到一个仆人，主人对他的赞赏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么另一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5章，其实四福音书、三福音书里面都提到这样类似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我们可以看13节到30节，这一段圣经比较长一点，可是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这里面讲到一个主人，他要往外国去，把仆人叫来，把家业交给他们，按他们的才干，一人给5000，一人给2000，一人给1000，这样的一个交托跟故事。这里讲到说，那有5000两的，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又赚了5000两，那么有2000两的，赚了2000两，那1000两的，结果把金子藏在地里面，通通没有赚得，所以主人对他们的评价，对那有五千两，又赚5000两的主人说，21节，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于这2000两银子，又赚了2000两的，主人对他的评价与那5000两是一样的。至于那有1000两的，24节，那领1000两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两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收敛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 夺过他这一两来，给那有一万两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都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这里面描述一个主人，他对于他交给他们家业的仆人，在他回来的时候，当仆人需要 accountable 给主人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里面我们特别读到，这里面对于这忠心的仆人，这里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么对于另外那个懒的仆人，又懒又恶的仆人，我想这既然是今年的主题，我们可以慢慢来讲这个主题。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来看良善忠心有见识的意思，怎么样？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良善、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去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思考的题目是在恩典中侍奉，在恩典中侍奉。我们当怎么样服侍主，所以能够把主的恩典带进来？我们当怎么样服侍主，心中才能够感受得到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当怎么样服侍主，让主的恩典在服侍的里面，在我们服侍的人与被服侍的人身上都得以彰显？我们当怎么样做？所以今年我们所思考的题目比较不是说你当怎么样做，而是说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说去年是讨论 what to do， 今年所主要谈的题目是 who we are， 是一个 to be 的 issue， 我们是谁的这样的 issue。 这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仆人，或者说这个管家，这个概念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已经失落了，没有人要当仆人，也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当仆人。你不信的话，你到网络上去看，如果你要去当进仆人学校，你知道到哪里去查？可能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查。 butlersacademy.com 这些已经不太多，失落的一个艺术，怎么样当仆人？当仆人这些学校教导你怎么样来能够为那主人还没有想到的事情，你先为他想到，先为他做，这是做一个 butler 他真正能够做的事情，真正要学习的东西。这里面的课程啊也很多，那么毕业之后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这个 degree。 现在的人不大会有做仆人，我们根本就不要听这个字，仆人好像是这个低人一等。我们是公务员，我们是programmer， 我们是好像不再是侍奉人的。所以至于怎么样做仆人呢，就不大会做了，做管家呢不大会做。然而在神的比喻的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喻，这世界非我家，这非我家是谁的？是主的。教会是主的，神的国主掌权，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中，神把他的事情交给我们，把他的家业交给我们。有一天既然这是他的家，主人就要回来，就像一个 babysitter 一样。你在主人的家里面做 babysitter， 这个你们做过，有的人做过，对不对？做 babysitter 怎么样？等主人回来，主人回来说 how's everything， 对不对？看着来打他的孩子，然后那就问题就大了，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这既然是主人的家，主人还要回来，我们在里面是 accountable， 对他是有责任的。怎么样成为一个讨主人喜悦的一个仆人呢？怎么样做个好的管家呢？他的结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你读下来的话，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可怕。你如果读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主就把他撕碎了，或那个读下去更不得了。今天我们又去读那个，这样的话就问题更大。是一个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服侍世俗的恩典，去年所讲的。但是呢也在我们身上 有许多的一个学习，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一个心意在里面。我们今天来看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什么是良善？良善这个字在这里用的时候 agath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91次，这是一个一直出现的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道德上的完美，是一个 moral goodness， 是不只是人家喜悦的问题而已，是一件道德上的对的，是一个道德上的完美。这个字是圣经中间重要新约里面重要的一个主题，在他翻译的里面有除了我们自己说良善的翻译之外，有时候翻译成为好人，有时候翻译成为人人，为一人死有的，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那个人人，有善人、益处、好处等等各种不同的翻译。那么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中间，我们总觉得说你办事精明，你会办事就好了，那么你是不是好人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良善不是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了，谁管你自己私事什么样子呢？你这是你自己私人的事情，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只要办好事情就行了，我们要你来就是办事情。神呼召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只是来办事情呢？我们在神的国度中间，我们要做的只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够了呢？我们知道说神对于一个仆人的评价的中间有善与恶的差别，是个良善忠心，良善的仆人。良善是既然是指说在道德上的善，就不再是我们人之间所用的那个标准，而是用神的标准来看，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基督耶稣也特别提到这个概念，良善是属于神的。当他说良善的时候，是用他的标准讲我们的良善。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然而在何西阿书6:6就说，神说，神自己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祭事是所做的事情，良善是工人的品格。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燔祭是所做的事情，认识神是他里面的品格。所以神对于人的要求不只是做什么而已，更重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既然服侍神是要让神得荣耀，让人得到益处，但是我们如果心中没有这个良善，我们就不能够做成神召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你看在罗马书中16:18里面讲到一批人，他在教会中间服侍，保罗说这些人你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些人在你们中间是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他在这些人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为了自己的肚腹，所以这些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这里讲这个不良善的服侍，这样不良善的服侍，他们是为着自己的好处而的服侍，是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个不叫做良善。这样的服侍，神的话语说要留意躲避他们。世人对于基督徒的要求是高的，固然他们不同意我们所谓良善的标准，但是他却用那样的标准来定我们。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在人面前所有的一个见证，虽然他们是用两个标准在那里衡量，然而我们却也知道这个良善的这个标准，固然我们世人已经好像把它败坏了，说这些事情都是相对的，这些事情这样在看你的环境上是什么样子，然而我们心中仍然是有个绝对良善的标准。服侍神的人必须先是好人。阮长老许多次都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基督徒起码应该是一个好人，在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有个基本的一个条件，起码在别人眼中应该是个好人，何况神的仆人。我们要服侍主， 我们最先要考虑的事情，什么？神的良善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这个良善？世人不晓得良善是什么。良善这个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上次也提到余秋雨所写的一本散文集叫做《双冷长河》，在这里面就有一篇小文章提到良善的问题。他这里面他说良善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其实非常的复杂，好像是没有办法讨论的事情，但是我们心中确实知道。但是什么是良善呢？他这里反映一个，我也许想说一个一般人对于良善的看法。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良善它的本质，所以他说良善不就说是好人吗？良善具体化在一个人的身上。什么叫良善？好人叫做良善，好人。但是谁是好人呢？怎么样才是一个好人呢？我们说我们做事情心中良心平安，按照良心做事情，这是不是就是成为一个好人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事情良心很平安，可是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真是受不了，觉得这个人要么是非常的骄傲，要么是非常好像圣洁没有办法来 touch 你的，这些许多的地方让别人没有办法接近。这不是真正良善的一个意思。良善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我们如果真是要知道我们自己，圣经里面就说，像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良善这样东西不是我们本质上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良善的仆人，这需要主极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要成为良善的人，这是一样事情，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功课，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别的是良善的。换句话说，如果别人在我们身上如果看到良善，就是看到神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唯一别人能够看到良善的可能，乃是神的性情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叫做良善。我们怎么样做炫目良善？炫目良善就是炫目神自己，爱慕神自己。如果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炫目，有这个爱慕，我们在爱慕这个良善。所以良善是一个对的感情，是 the right heart， 是一个爱主的心。为什么爱主跟良善有关呢？如果我们会爱主，为什么就良善呢？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赦免多，爱也多。什么时候我们爱主？因为我们真是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赦免。我们越经历这个赦免，我们越知道主的爱，越会爱主。这是基督在一个请客的时候所讲的一个比喻跟教导。爱主，因为我们经历主的赦免。因为经历主的赦免，我们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因为没有人是没有过犯的，在主的赦免的中间，我们在主的里面，在人的面前才能成为一个良善的人。第二样，我们来看忠心。忠心这个字 pistos 这个字在圣经中间也非常多的出现，新约里面这个字出现63次，有的时候叫大部分是忠心，有的时候可靠，有的时候翻译成为信实，是个不改变的意思。好人不就等于仆人？这还是两回事情。你说我是好人，所以我就是仆人，不是。好人是仆人的条件，但是好人跟仆人还是不一样，因为仆人有事情的交托，对于这个事情能够去做得讨主人的喜悦，能够照做主人的心意去做，这个叫做忠心，这个叫做忠心。除了一个人他愿意照做主人所托付的事情，把这个托付做好，他不是叫做一个仆人，他就是做事情的人，他做自己事情的人。忠心不是我要好好努力去做我要做的事情，这叫做忠心。忠心是以主人的意念为重，主人的话为重。这样的一个人把所交托的事情能够好好的交代，这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4章2节说，所求于管家的 到底管家他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要他有忠心，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们知道说，忠心乃是服侍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这个人需要是一个好人，然后他需要在主人的事情上面忠心，以主人的心念，以主人的话为念的，这个人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忠心的人呢？主耶稣基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2:49里面，当主耶稣基督还第一次在说话的时候，他说，我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一个忠心的人的一个关怀，这是一个忠心人所讲的话。忠心不忠心这样事情，不是自我对于我自己所花的精神代价的一个评估，而是主人的一个评估，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估。忠心乃是指着我们愿意尽心尽力忠于所托。第三，我们来看有见识。这个字在圣经中新约里面出现的次数稍微少一点，但是仍然相当的多，一共有14次多。这里面所出现的形式，有的时候是聪明，有的时候是有见识，有的时候出现是灵巧，这个字明白，这些都是这个字出现的一些形态。我们服侍神或者做仆人，单单是一个好人，单单是有忠心还是不够。就是说单单我们会努力，这是很好，但是不是最好。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乃是能够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事情不只是做了，而且是做得好，而且是做得好。这个有见识这样事情，是指说我们在所托的事情上面有了解，有 insight， 知道主人的心意，知道怎么样做，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得合宜，做得合适，做得合乎中道。这些事情让我们服侍的人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这里面我们在这个聪明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比方说有10个童女，她在等新郎回来，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聪明这里讲有跟这个有见识是同一个字，虽然是都是在那里等，虽然手都是拿着灯，虽然好像外面看起来是一样的服侍，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比喻里面说啊，这5个人跟另外5人不一样，有5个人他是聪明的童女，他不但有灯，而且预备了油。这个预备了油，这个时候还没有用，是为了等一下以后要用，这是一个见识。这个见识是服侍的人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得主喜悦的事，得人喜悦的事。这个见识是一个好的仆人他应该具有的品格。在圣经中间有些有些我们读到的伟人，圣经里面的伟人，他们都以他们的见识为常。比方说约瑟，在约瑟的服侍的里面，他在他的工作的中间，他说，我知道将来要有饥荒，所以应该这样子来做，来预备必来的饥荒。这是一个见识的问题。我们读到比方说但以理的服侍的中间，我们也知道说他的服侍也是蛮有聪明蛮有见识的服侍。所以至于尼布贾尼撒王评价他说，你里头有神的灵，什么样的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什么样的难的事情你都知道应当要怎么样行。这是一个好的仆人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品格。有见识是指说有对的眼光，有个永恒的眼光，看事情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看得对，做得好。所以保罗对于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在腓立比书1章里面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分别什么是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说要良善忠心，而且要有见识。有见识这个事情是要花精神的，有见识这个事情是要花脑筋的，有见识这个事情是要我们刻意要去寻求这样的事情， 刻意要祷告的事情，不只是说这个事情给我做，我做了就好，照着我会做的去做了就好，而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而是能够更明白这个事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聪明的意思，如果说良善是我们炫慕神的心，如果说忠心是我们把自己的旨意降服在神的旨意的下面，那么聪明这个有见识乃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能够降服在主的旨意的下面，所以牵涉到心意跟我们的头脑的问题， our minds。 所以见识是一个对的 minds。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二章才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于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说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的心意是 minds， 我们的心意被神的灵所更换，以至于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见识的一个来源，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需要求的一样事情。那么像这样子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在圣经中间有些例子吗？我想这三样，我举三个例子讲三个不同的人。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圣经里面几次将圣经提到摩西的时候说他是神的仆人。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仆人呢？他是有见识的一个仆人。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里面，当史蒂凡提到摩西的时候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学了埃及人这个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里这个学问这个字是 wisdom， 本来就是说神让他埃及人的这些见识或者他的智慧他都学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是有，他不但是有见识，他的见识也在他对于这么多人两百万人的领导的上面，我们看得出来。他知道怎么样来组织，知道怎么样来领导，知道怎么样来审判，能够让这些乌合之众在他的领导的里面能够跟随，能够被他组织，被他所训练，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是一个良善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摩西是个良善的人呢？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律法，他知道什么是心意，而且他所有人当他们来告诉来控告来攻击摩西的时候，摩西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申辩什么，因为他在他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敞开，神为他申辩，他是一个良善的人。所以摩西是一个有见识的，摩西是一个良善的。当然我们读到摩西的时候，我们特别感受到的，摩西是一个敬忠的人，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这样子来评价他，都这样子来评价他。你看在新约的里面，希伯来书三章五节，摩西为仆人，这摩西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在民数记十二章七节里面，神这样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敬忠的，他是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忠心服侍神的人。怎么样忠心服侍的人，服侍神的人，在一个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旷野的里面，在资源缺乏的里面，在这些悖逆的人的中间，这些人一下就 complain， 一下就造反，一下就悖逆的这些百姓的中间，他领导他们，艰难的责任，艰难的环境，在这些的里面四十年之久，他带领他们，训练他们，教导他们。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摩西有什么样的抱怨，他无怨无悔，一直持守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四十年来摩西从来没有讲一句话说 I have burned out， 不像我们也许做执事做了两年做了四年 burned out 不行了。四十年艰难的服侍，摩西无怨无悔，这是一个忠心人的一个代表。这个忠心我们从他的服侍看得出来，从神的评价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都熟悉，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三节里面提到大卫说， 神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照管以色列人，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所以大卫在圣经的里面，在这个地方，在别处的圣经里面都提到他有一个名号是神的仆人，神亲自说我的仆人，所以这是神的仆人。这个神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仆人呢？我们在他建殿的事情上面看见，虽然神没有把建殿的事情托付他做，然而他却为建殿的事情有许多的摆上，许多的预备。他虽然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他的事情，然而这是神的事情，他竭力为建殿的事情，金子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各样的宝石，各样的木器，各样的计划，各样的策划，都告诉所罗门王，要为了要能够建成神的殿宇，这是他的一个中心。他不但在这个事情上面中心，圣经里面也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读到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所以他的忠心，他对人的忠心，对事的忠心，都是在圣经中间我们清楚的可以找到的。然而保大卫最特别的一点，他在神面前最特别的一个服侍，乃是他是一个良善的人。你说大卫怎么会是个良善的人？他看见毛病最多。然而我们读大卫所写的，我们知道他的心在哪里。我刚刚讲的说什么叫做良善，良善乃是一个人炫慕神，炫慕神。在这些仆人，我们刚刚举的这些例子的里面，少有像大卫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爱神，这样的炫慕神。他是有过失，然而我们也知道说大卫特别也是知过能改，知过能改。当他的过失被指责出来的时候，他就深深为这个过失而忏悔。我们在他的诗所写的诗篇的中间，在他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忏悔。神是信实的，既然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这罪。所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爱慕神，歌颂神，他的心一直是在神的面前。他如果我们就说教会里面现在对于敬拜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开始的话，也许大卫他的贡献算是最大的之一。所以大卫他也许是服侍神中间我觉得是一个良善的人的一个代表。再说一遍，良善是我们里面人的本质，而不只是我们所做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分这两样东西，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固然我们知道说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果子是跟着树而来，当里面良善的时候，外面所行的就讨神的喜悦。第三个我说要提的人是新约中间可以说最有名的一个使徒，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有忠心的人，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他是神的仆人，神派他服侍。为什么派他服侍呢？保罗说，神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是一个忠心的人，在他服侍里面为主受多少的苦，被怎么样的鞭打，被怎么样的监禁，被怎么样的追赶，经历多少的苦，从来不为此抱怨。他说虽然好像忙得不得了，外面里面的担子都压在他的身上，然而他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为这样的服侍有所反悔。保罗是一个忠心的人。保罗他不但是一个忠心的人，我觉得从他所写的新约圣经中间，把主的道理，把圣经中间的经义能够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生活的中间，特别显明这个人的智慧，以至于使徒行传腓斯都大声说，腓斯都王听见他的申辩之后，在26章里面说，你的学问太大，你的学问太大。这是一个蛮有学问的人，蛮有见识的一个人。他深知主的心意，他说他所需要，他说他心中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把万事都看成粪土，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我主耶稣，认识基督，这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这是智慧的意思。保罗 是服侍神，服侍神的仆人中间是有见识的服侍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呢，我们读到这个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托付，鼓励我们做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希望今年过去的时候，今年过完的时候，我们都格外都在这样事情上面都有长进，都更成为一个良善的有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想我们需要对于良善忠心有见识这三个事情的来源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耶稣讲说除神之外，这路加福音18:19，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基督对于这个良善的一个注脚，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良善是神的一个本性，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再有良善。是诗篇中间86:5也说，主啊你本为善。新约旧约许多的地方让我们看见说良善是属于神的。我们要良善吗？要良善的人，我们只能在基督的个性的中间，在神的里面找到良善，他的本性成为我们的本性，我们才能够有希望能够成为良善。善这个字，如果你去查中文字典的话，是哪一部啊？善这个字是羊字部。所以在圣经中间，固然这是一个凑合在里面，凑巧的里面，然而除了神的羔羊，哪里还有别的良善呢？所以这是在基督里的，这是在基督里的。如果我们炫慕基督，要得着基督，我们能够在生命中间能够得着这个良善。信实呢？信实一样，我们也知道说这是神的一个属性。在约翰福音11:9，我们若认识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是信实的， God is faithful， 这是神的一个属性，神的一个属性。那么我想你们也知道我今天下午要讲的什么东西，良善忠心与见识，它的来源都是主自己。神自己是良善，是忠心，是见识或者聪明。希伯来书3:2讲到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指着耶稣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敬忠，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基督在神的家中敬忠，好像摩西一样。这是讲到基督的，讲到基督他的信实，讲到他的忠心。那么所以就像良善这个忠心信实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所结的一个果实。其实我们读到加拉太书5:22，我们也特别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实，在9味道的中间，信实温柔节制，信实这个字忠心是同一个字，信实是其中的一样。所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成的。那么至于这个见识或者说智慧呢，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是从神而来，在哥林多前书1:24，那但那招我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基督总为神的智慧。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如果我们真是要知道什么是智慧的话，基督是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30里面，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是神的智慧，神也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忠心，我们的良善都藏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仆人呢？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想只有在良这个见识的事情上面，其实可以讲的可以说最多。不过我看看我的时间也到了，所以我就不多讲，我只提一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成为聪明的话，要知道什么时候做笨的人。那些只会聪明聪明聪明，不见得是聪明的人啊。 圣经里面说，但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啊。有些事情你就是不大聪明，有的时候不大聪明是你的聪明啊。那么 OK， 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讲。所以良善是神的仆人当有的性情，所以良善的仆人会炫慕神的自己，忠心是神的仆人当有的品格，他的 character。 所以忠心的人知道要效法基督，关心基督所关心的，见识是仆人知道要明白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的心意需要神改变，让我们有神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地上做仆人，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操练我们，所以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做神的仆人。我们在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都读到说，你们在这小事上忠心的，如果你们在这不多事情上面忠心的，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托付给你们。哎呀，这个不多的事情已经吃不消了，许多事情还得了，这是以后在天上的一个光景，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服侍。这是一样光景，我们现在不完全能够体会，然而这是我们可以 look forward 的事情。神要我们成为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既然良善、忠心、有见识都是神的本性，所以神他要我们所做的不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因为单单是仆人的话，事情做好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呢？良善神的性情，忠心神的品格，见识是神的智慧，这些都需要在服侍他人心中得着。所以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神的心意远远超过只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他的仆人而已。因为神要我们得着他的自己，神要我们成为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为神要把儿子的名分给我们，让我们像他，让我们像基督，基督的性情彰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服侍神良善、忠心、有见识的服侍里面，我们了解到神呼召我们，不只是叫我们做他的仆人，也不只是叫我们做他的朋友，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服侍的人最大的一个福分，也让我们在学习操练服侍的时候，更有神的形象，更有神的温柔，他的良善，他的忠心，他的智慧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巴不得教会当我们一起学习服侍神的时候，实在是更越来越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今年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心愿，也巴不得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更有这样的成长，我们彼此之间更看到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永世里的祝福。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吗？我们有这样的心意吗？有这样的炫目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主你再一次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你的性情里面有份，在你的工作里面有份。主啊，在永世的里面能够与你同在。愿主在一年的中间更多来训练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你，基督馨香之气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给别人看见，能够荣耀主耶稣，能够帮助众人。谢谢主，求主祝福一年的时光，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来跟随服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他的仆人把这样子的信息讲在我们中间，良善、忠心、有见识，愿这三样事情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都能够进步。其实在这三样事情上的进步也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进步和成长。我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您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聚会的， 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第三堂人不太多，所以我盼望参加的人彼此都能够互相认识，有没有？好，没有的话，等一下我们祷告完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跟前后左右的人打个招呼，好不好？不知道名字就是说互相报一个姓名，好，这样久了我们就会比较熟。那么还有一样事情没有在这个秩序单上面，但是我也在这里报告一下，我们很盼望在今年这一年里面，所有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好，我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一口气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起，一直读到启示录，再一口气不停的读圣经，请问你知道要读多少时间？啊，72小时，好像每一次都有人讲这个72小时，你真的读过了吗？有没有试过？啊，72小时。以前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呢，这个读这个《射雕英雄传》还一口气不止读这么多小时。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加觉得我们如果一年不把圣经读完一次哈，实在是不太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哈。72×60除上365，你知道是多少？13分钟。好，所以你平均一天花13分钟，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次。那么黄牧师早上听我这样报告，他说不要13，太难记了，一天花30分钟，好，把它调过来。那如果一天花30分钟能够读得很仔细，所以给各位弟兄姐妹的建议是说，每一天读4章，好，早上读3章旧约1章新约，这样子的话呢，不到300天就能够把圣经读完一次。好，所以呢，剩下的最后2个月呢，还可以轻轻松松笑那些没有读完的人啊。所以我们试着能够看看，试试看好不好啊？那么虽然今天已经是1月6号啊，但是没有关系，现在开始还来得及。所以就是这两样事情是没有在报告事项上，其他是团契的一些侍奉的一些机会啊，那么还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跟弟兄姐妹要交代的事工，我想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那我也想特别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代祷事项啊。那么我们也继续尽量到在 Jersey City 的这一个职堂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教会事工的这个第三项的这个 C， 我想教会的长执会已经决定我们要开始一个礼拜六晚上的崇拜，什么时候开始还没有做决定啊。如果快的话，也许是3月第1个礼拜，那么就是慢的话，我们也希望在6月的第1个礼拜能够开始，也请大家特别纪念到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礼拜六晚上的崇拜，也等于是让教会再有一些成长的空间，让福音的事工能够更有机会能够成长。好，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区这个 Edison 是华人集中最多的一个城，然后呢第三名好像是 East Brunswick， 第五名是 Piscataway， 所以 New Jersey 的5个华人最集中的这个5个城里面呢，有3个就是在我们教会附近。那么华人其中的第二名的城呢，就是 Jersey City， 我们已经去职堂了，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好不好？盼望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祷告，那么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好，那么我们第五项的肢体关怀的这个 B， 我们也知道最近有许多弟兄姐妹失去工作，教会的分区跟团契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同工们也在想说怎么样对于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实质的帮助，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些想法跟具体的提议，我们以后慢慢的会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好，所以我想我报告的事情就到这里，不晓得小石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报告。没有的话，我们就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之后，大家不要急着走，跟前后左右握一个手，好不好？最少跟5个人握手，彼此互报姓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在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您借着您自己的仆人，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向我们阐明，把这样子您自己的心意能够向我们阐明，哦，让我们心里面更有多的渴望说，说愿意在这一年当中，我能够更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一个忠心、 良善、忠心、有见识的这一个管家，这是我们的心愿。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就求您靠着您自己的恩典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在我们身上，祝福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能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